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疫情之前几乎每一年都会前往海外旅游的 Rose 呢，终于在5月9号盼来了自疫情以来的第一次出境游。这次呢，他飞往的目的地是欧洲，首要目的地呢是意大利。之前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说，一些国家因为刚刚开始逐步解除疫情限制，放开出行的政策，那么在载客量猛增的情况下呢，导致一些机场出现了混乱。 Rose 的意大利之行还顺利吗？憋了两年多的他在意大利还得戴口罩吗？还是说可以放飞自己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全球通货膨胀，一些百废待兴的旅游行业也为了吸引游客，在拼尽全力的开出一些优惠的条件来吸引游客。所以和疫情前相比，Rose 这一次行程的整体开销是增加了还是减少呢？我们今天来连线一下刚刚回来的 Rose。 早上好 Rose。
哎，早上好 Cindy。
在疫情前是不是会经常出国去旅游啊？
是的，差不多每年都要出境，都要去欧洲旅游。
这一次5月9号出行是疫情以来的第一次出境游吗？
对对，
5月9号出发的。一共是去了多少天，去了哪些国家和城市呢？
一共我们去了16天，先到了意大利，从意大利以后呢，一直南部直接往上走，到了法国，
嗯，
从法国呢又去了趟英国，然后又回到法国，从法国回到悉尼的，一共16天。
看到有报道说啊，因为现在疫情之后呢，很多地方出现了这个人手短缺，所以一些机场的边检啊、办票啊比较混乱。那么您在悉尼机场出发的时候，还有就是意大利，包括还有法国，出入海关的时候还顺不顺利啊？机场有没有感觉排队啊、办票啊、过安检啊比较混乱呢？
在悉尼机场开始比较混乱，因为悉尼机场的在 check in 的时候，它有几个地方关了，就是它变成了 COVID 的病人的直接的特殊的进入，其他的还可以。它的机场的工作人员短缺，所以呢，就是排队好长好长，这个浪费了很多很多时间，4个小时嘛，我就跟发到网上了，我说赶快大家要准备好，要出国的人呢，一定要提前最少4个小时。除了悉尼，在国外呢还不错，法国、意大利、英国还都不错。但是去英国坐的是 Eurostar， 在伦敦 Eurostar 那个 check in 到回法国的时候是很比较乱，等了很久，人排队的特别多。
嗯，
这个好像比疫情前要厉害，要忙。他们说，
哦，排了4个小时，这是悉尼机场。
对，悉尼机场非常忙非常忙。现在他们是说因为那个人手短缺嘛，工作人员有 sick COVID 的影响什么的，都有点受点影响的。就是你 check in 嘛，办票还 OK 了，过安检你要去进入到海关的那会儿要排队，排得非常长，那个地方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相比来说，意大利和法国还好一些哈。
嗯，那还不错，还可以，挺 surprise 的。因为现在疫情以后呢，因为人嘛去的呢还没有像以前那么多，游人还没有那么多，所以呢可能就是海关呢这些啊还都比以前还好，还比较 smooth， 走得比较好。但悉尼可能突然一开放嘛，人就比较，就是一下大家都要去出去旅游了。
嗯，
还有那个就是 staff 呢人手又不够，所以可能会造成拥挤啊，混乱一些。不管总的说一句话，还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大家还都是排队有秩序，都还是蛮不错，就是人排队好长好长。
您前面提到坐 Eurostar 去欧洲之星的那个火车比较乱比较忙，
也是 check in 过安检，因为票都是在网上购的，大家都是在网购票 online 的那个订的票，大家去安检那是每个人都是查护照查这些东西，还是特别特别的拥挤，挺忙的，很忙很忙。
当您在飞机上面乘飞机从悉尼飞到意大利的时候，机上是需要戴口罩的吗？
他要求的是全程都要戴口罩的，他要求除了你吃饭啊喝水什么的。
这次去意大利和法国，你看的游客多吗？
游客呢开始呢在恢复，你能看到因为我们曾经以前就是说国外的那期间，你看哈，那个好像是游人很稀少什么的，这些看着挺难受的。那这次我们去感觉到啊不一样，好像旅游经济也在恢复，旅游的人数也在增加。但是 因为中国大陆嘛还是没有开放、
嗯、
还几乎很少见中国人，欧洲人很多。
到了意大利和法国公共场合还需要戴口罩吗？像我们在悉尼的话，比如在新州依然建议你在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还是要佩戴口罩，像在意大利和法国还需要吗？还说就可以完全放飞自我了？
好像都不需要了，我们都没有戴，因为全程呢大家都没有戴口罩的。我们主要是在公共场所嘛，就是在 outside， 到 inside 的时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偶尔我们自己会戴上，但感觉到我们就特别的、特别各色，你知道吗？就好像别人都没戴，我们戴了就给摘了，有的时候就、
哦、就其他人基本上都没戴的，在意大利和法国
都不戴，但是在火车上一定要戴，在 Eurostar 呀他们发给我们口罩，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戴，
它不是强制性的。
嗯，不是不是，从那个意大利到法国那一路呢，他倒是广播说是要我们戴，然后有一半人戴吧，但是有很多人都不戴。
嗯，像您往年也会去欧洲旅游，现在我们看全球通胀，包括我们澳大利亚啥都涨价，和以前出境游您有没有感觉到这次出去的比如说吃饭呐、啊、住宿啊还有你们交通啊总体开销有没有感觉增加，还说只是说吃涨了住没涨，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就觉得哈，他的那个物价呢还可以接受，我们可以接受，因为我们的澳元跟 Euro 一比呢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做好思想准备了，那你在欧洲你肯定要多一点嘛、
嗯、
我的感觉还可以，没有太多的变化。好比交通的费用、
嗯、
那这些呢就是看你自己安排的好不好，如果你提前订票的话呢，很多票你都会价格比较可以买到便宜票，但是你要是如果当天去哪要买票的话，就去好州和州之间城和城之间的票它可能就会贵一些嘛。我们都做好思想准备了这些东西、
嗯、
我觉得它的吃的东西呢是肯定是比悉尼东西贵，因为好比一杯咖啡你在欧洲在那英国就是3个英镑、
嗯、
就是一个很小的那个cappuccino 3.2个英镑，跟澳洲比的话那肯定就是要贵了。
嗯，
但是你要是跟当地人英镑收入的话，那可能对人家来说就正常的。酒店住宿也还可以，因为欧洲的酒店一直不便宜的，一直是很贵的，在欧洲订酒店住宿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涨幅，因为以前我们去呢跟团主要是每年去还要都要加个团哈、
嗯、
那团费呢那一般中国人去参加呢像欧来欧去住宿啊什么的都是按便宜的，那我们这次住呢都是自己 booking 的，那我觉得我们花的是多一点，但是我觉得值得。
住的星级酒店是吗？
对对对，还可以。
这次疫情对整个旅游行业的打击都是非常大的，所以您这次去像这些欧洲国家法国啊意大利，他们也在期盼着境外的游客来，会不会有些优惠的措施，比如说购物啊旅游门票啊吃饭啊，您看有没有商家就是他们会有很多的这种折扣？
没有得到什么更多的优惠，但是我觉得他们东西呢就是货真价实，好比我们去意大利的小村庄里他也没有说给你什么优惠干嘛的，也不会给你打折，他们游客是少了，真的是在意大利南部小村庄他看到我们去的他很高兴，中国人很少，后来我说我们是中国人但我们从悉尼来的，好他们说哦怪不得呢，对我们很热情。意大利的那些那个就是小村庄，我们去那个很有名的叫 Pistano 那地方吃完饭以后呢，他们那个主厨还有他的餐厅的老板都出来给我们照相一起合影什么的，很热情，然后送我们酒，他说的欢迎你呢就是能介绍更多的中国人来，因为他现在旅游业呢还正在兴起，像疫情对他们打击还是蛮大的，人不是太多，尤其像小渔村那些，就是我们吃完饭以后呢他又给我们品尝他自己酿的叫 Limoncello 啊，就是一种柠檬的那种自己的柠檬做的酒啊什么的，就给我们出来照相，因为他们确实是中国人他很少见，他们看了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你们怎么出来的就问我们，我说我们是澳大利亚的，是在悉尼过来的。
所以这次出去玩了16天，从您个人的感受来讲哈，感觉是不是整个这个旅游业慢慢慢慢在复兴起来了呢？
是的，它一点点是在复兴，因为你看中国人少吧，因为中国以前是最主要的到欧洲旅游嘛，但是欧洲人特别多，现在他们的那个欧洲人很多，欧洲人呢现在都去意大利呀、法国呀，都在出来，估计疫情这几年吧人都憋坏了吧，所以欧洲人很多很多，那边public transport 上面嘛几乎没有中国人，全是欧洲人，而且他不是说英文的，都是说什么法语啊或者东欧那边、我们特 surprise 是以前我们出国之前我很担心乌俄战争会有很多难民，我们特别担心这个，结果这次去呢 没有，就连那个无家可归的人，我这次看都没有，都很少见到。这次街道也干净了，所以我特别 surprise。这次我挺 happy 的，很高兴这次回来，你知道吧？以往就是小偷也多，这次看上去就街道干净，我觉得这次是非常愉快的。这次哈，我们出去游呢，基本上看到的都是欧洲人，就是欧洲周围附近的人，就是亚洲面孔很少的。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